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彼得那一次受伤是太重太重，他觉得我不配来侍奉主，他觉得虽然主是那样的爱我，还提醒我说告诉门徒和彼得，但是我怎么能跟随他，我不配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很自然的他就灰心了。所以我们想想看，但是后来彼得能够三次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复活到五旬节的时候，他能站起来能为主做见证，他的口变成金口，他这个口一张开，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他本来主遇见他是个撒网的人，现在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进来，又一网撒下去，5000条鱼进来。弟兄姊妹，彼得他是个很软弱的人，他曾经失败过，在他身上你能找到他失败的前科，这样的人你还能相信他吗？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那个变化山上，他看见了原来人子和神的儿子是一个人，他看见了原来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牧羊人，他是好牧人，他也是君王。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尝死味以前，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把国度的荣耀稍微向他们解开一下，不止如此啊，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保彼得当他最后寻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钉我十字架吗？好，但是不要像我的主一样，我不配和他这样钉在十字架上，你好不好把十字架倒过来。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叫他能倒钉十字架？他不只看见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也看见了，他也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他也看见他就是君王，将来在荣耀里的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就是所罗门。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幅图画，就能够叫彼得能够忠心到底，否则的话你看这个人靠不住，他在使女面前就像小老鼠一样，你有希望他将你能觉得他将来有希望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吗？是不可能的。不止如此，约翰也是这样，约翰在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当主升天的时候，甚至于当后来这个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约翰已经快70几岁了，结果呢你看见他是一个活得最长最长。彼得到荣耀里面去了，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他的同伴几乎都走了，他仍旧能够忠心的走这条的路。弟兄姊妹，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与主同住，你以为说雅各那条路更容易走吗？你以为是雅各寻道是更容易吗？为什么？因为雅到底是怎么样是难的，雅各只要给他20分钟，圣灵只要感动他，只要荣耀的意象向他开启，他一下子就可以为主寻道了。他是个死的寻道者，但这里有个活的寻道者，比人活的都长。就在这个漫漫的长夜，当他经过这么遥远的路，你看见说约翰还是一个人，他仍旧忠勇地向前。他虽然被冲进到巴摩海岛，圣灵能感动他，能写了启示录。现在我们要问，是个什么力量的力量能够拖住约翰？毫无疑问的，变化山上的那幅图画他永远回不去的。所以他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原文住在人间，就支搭帐幕在人间。他就想起什么？旧约的会幕，旧约的会幕，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在至圣所。然后 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那天在变化山上，我们被带到了至圣所，我们能与荣耀的主面对面，所以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认识这个所有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种种，这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背景，弟兄姊妹，你可以读没有错，你也可以读良人，反正良人跟主都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在主是王跟他是牧人中间，你知道主就在这里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吗？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关乎雅各历史的背景。所以当人注意到这雅各呢，你发现说苏拉米女是一边，然后王是一边，他其实就是牧羊人，这个两个是一个人没有错，而且讲那些话你不能说是有三个人，不可能的。然后呢是皇家荣耀的景象，然后呢是田园朴素的景象。好了，这个印象应该对我们来讲很深刻。但是呢，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说这里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就是所罗门是一个人，牧羊人是一个人，然后呢苏拉米是另外一个人。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牧羊人所爱的 牧羊女所爱的其实是牧羊人，每次说到我的良人的时候都是指着牧羊人说的。那么王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有一天这个所罗门王就到了这个北方，就见到了苏拉米，他是想用各种办法，用他的荣华富贵想赢得他的注意，没有想到他不能赢得他的心。那么甚至于后来呢，把他带到王宫，你看见吗？这个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虽然人是在王宫，他所听见的声音仍旧是良人的声音，仍旧是牧羊人的声音，你看见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的心完全是在牧羊，是完全在牧羊人的身上。所以最后呢，那么我这个根据这一段，根据这一般人的领会，那么去读圣经，读的里面就觉得王所罗门王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要赢得他的注意，最后呢失败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这个谁啊，就是牧羊女呢，就是苏拉米女，就回到良人的身边，这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就变成这个故事了。那你说这个故事可能吗？现在如果这是故事可能的话，那么这个就变得很稀奇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所罗门王是用他的荣华富贵要来赢得那个女的注意的话，你这讲的好听是赢得他注意，如果讲的不好听要引诱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所罗门王变成坏人了，是不是？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良人呢就变成好人。所以一个戏剧一个故事里面一定有好人有个坏人。那么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等到这个在整个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决定说到底雅各是不是神所漠视的，你想想看，他们都知道所罗门王的情形，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特别讲到这个所罗门乃是代表耶和华，那么以色列就是苏拉美女，那么现在你代表耶和华的能不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能不能是这样一个坏人的角色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种的说法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历史上的确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叫人最不放心的，因为提倡这个说法的人就是后来高等批评家的始祖鼻祖，所以你就知道了，他当然如果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他当然可以把圣经从一个很高的地位把它降到很低的地位。那么好了，如果三个角度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到爱情的忠贞。虽然苏拉密女她受尽了许多的诱惑，如果姑且用诱惑这个字的话，你看见她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回到田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首歌，就是爱的赞歌， 因为爱情如死之家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看，根据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说，爱情像死一样的坚强，要忠贞，只是忠贞来说的。那么这个所代表的 ethics， 这个所代表的伦理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个完全合乎圣经的。但是弟兄姊妹忘记了，这样解经的人是完全用一个西方的头脑要来领会一个当时在东方非常封闭社会底下的这雅各。所以呢，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说，雅各呢没有关系，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到什么这些。现在雅各书给我们的教训就像什么呢？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出埃及记给我们看是个很准确的以色列的历史。那现在呢，也给我们看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就是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不只是灵。这个所谓新派的人欢迎这个说法，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把这个放整本的书放在属灵的高度，对不对呢？所以还有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新派的人就告诉你说，这本书不是所罗门写的，因为如果是所罗门写的，根本不通的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有很多的论调，为什么是新派，为什么是怀疑派，很清楚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中没有神，在他们心中没有圣经，他们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但是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只要合理的，只要和道理和伦理的，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呢，就自然就产生了。不，当然我们要是公平一点，这种三个主角的说法，其实有的这个基要阵营里面呢，也觉得是这样。比方说 Godet。我们叫 Godet， 他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那么我们知道他在约翰福音在各方面的解释都没有话说的。但是很稀奇，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能够接受这个三个主角的说法。但是后来有一个非常一个圣经学者，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德国人是很重要，一个叫 Kiel 基尔，还有一个叫 迪里斯。这个两个教授他们很会读圣经，他们一共写了旧约的注解有十本嘛。那大家今天如果上网的话，上 Google 可能你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谷歌大家都可以下载的下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在福音阵营里面是在学术上是响当当，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然后呢，果然迪里斯教授，那么他明白旧约，明白希伯来文，然后他好好的研究这一卷的书，他发现说这两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你没有办法分开，有的话是对王说的，有的话是对良人说，两个人根本应该就是一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虽然在背景上有人说过有三个人，但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很清楚还是两个人。而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如果像我们刚才所形容的话，那做底子，做画布，做背景，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等到你发现说很明显的，那么就做然后呢里面所说的乃是王和苏拉米跟所罗门的对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毫无疑问的，这里的所罗门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这里的苏拉米女当然是预表的是我们。所以那个对话呢就是这里面的对话。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说2000年来本来就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对话，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管背景，到底苏拉米女在不存不存在都不要紧，因为你只要讲属灵的意思，这些都能给抛在一边。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如果你明白整个的背景，你把这个背景放在那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光更强了，仍旧是他们的对话，但是很明显的有一些背景衬托出来的时候，你对那一段的圣经了解就更深刻了。所以明白吗？当我们懂得这些背景以后，并没有把过去1800年许多的圣徒他们所看见的推翻了，没有推翻，不过呢是把他们所看见的放在一个更稳妥的一个基础上。好，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把几个事实呢 要把它看了。所以你读圣经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把它抓住。好，首先呢，我想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一下。比方说，这个第四章以前，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你会注意到啊，几乎都是苏拉密语在讲话，你很少听见王讲什么话，他是讲不错，但是话不多。你看见这个喜欢讲话是谁呢？苏拉密女。我们刚刚得救也这样，我们话多得很，主的话很少听见。所以现在你若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这么一回事。第一章你看多半是苏拉密讲话，到了第二章呢，很稀奇。虽然这里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话是苏拉密女引用所罗门所说的话。所以第二章你去读下去，到了第三章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事实上呢不是所罗门在讲话，是所罗门讲的话，现在呢苏拉女把它引用下来，然后呱呱呱呱继续讲。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对未年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错，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要解释圣经很难的，我们就赶快去找一本参考书，然后呢第一本参考书你的印象就是印进去，然后呢你解释不能够稍微差一点，差一点你一定违反圣经。那其实呢是因为你先入为主嘛。所以首先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读一遍、两遍、三遍，甚至于100遍。那么然后呢你慢慢才会懂得，哦，原来这里是有故事的，是有背景的，那么你会注意到它的特点。那这些特点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特点帮助我们明白，给我们看见说，你看看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看就是第一章的那个情形，我们的话总是多了一点，我们的祷告也一定是多了一点，我们难得听见主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特别第六章第六节以后，你就会注意到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应该是属于第三首诗歌，对不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先分个段，让大家知道每次我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你就是哪一段说的，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把它分一下段，我们再往前，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很明显告一段落，不是吗？等他醒过来再说。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醒过来，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一段的结尾，第一首诗歌的结尾。然后呢你再读下去就是第三章第六节，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看又是这么一句，所以很明显的又告一段落。所以这个苏拉密女一定有了一段的经历，现在呢所罗门嘱咐耶路撒冷的女子，现在不要再搅扰她了，让她休息一下，她已经学得很不少的功课，那现在呢需要让她安静一下。所以很明显又是一段，对不对？当然是一段。所以呢在这里你就知道说，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这个当然就变成第二首诗第二段的。然后呢我们看倒数过来应该就是第八章呢就是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的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看很明显这又是告一段落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五节一直到最后十四节，那就变成第五首歌，最后的一首歌，这个清楚了。所以我们有第一首、第二首跟第五首，现在只剩下三跟四。那么三跟四呢，很明显是从很明显从雅歌第六节开始。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当然是个开始。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到16节，北风啊兴起，4章16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我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就轮到新郎说话，轮到所罗门说话了。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子，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然后下面说，我身虽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忽然间就断掉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原来呢第三首诗歌就是从三章六节一直到五章第一节。那么第四首诗歌呢，当然就是从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三节。所以我想这分段就分得很清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指哪一段说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第一章呢大部分是属于第一首歌，再加上第二章的七节圣经，那么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接下来的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第三段呢就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么第四首歌呢是从第五章的二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八章的第三节。所以这样的话一共刚好什么是五首诗。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共写了1005首，那我不知道那个五首是不是指这五首，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雅歌呢乃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所写诗里面最好最好的，因为那首歌能够说出今天复活的基督，我们内住的基督，在至圣所里面，在我们的深处，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我们与他对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些图画自然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好，所以这个现在我既然把它分段好了以后，那现在我要说这个新郎什么时候开始说话，而且说的很多很多呢？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这是事实，你要把它先把它记清楚了。那么还有呢，你会发现呢，在第一章讲所罗门，要么讲王，在别的地方要么讲所罗门，第一次讲所罗门王的是什么？是从第三章第六节那里开始。所以第三首诗歌不要忘记，这里不只讲了所罗门，不只讲了所罗门，也不只讲了王，而且讲了所罗门王，而且讲了什么？讲了所罗门王的教。所以这是他娶亲的日子，所以这是所罗门做新郎的日子。那请大家记得，现在当你读第三首诗的时候，新郎跟新妇他们中间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五首诗歌的话，每一首诗歌你都会发现，有的时候新郎跟新妇，所罗门跟苏拉密有的时候有分开的时候，苏拉密找也找不到他，好像夜，只要讲到夜就知道说那是所罗门不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我们救恩的快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我们救恩的快乐，就是我们的业了，好像我们找不到我们的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一犯罪，你知道我们与主的交通就切割了，就断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你认你自己的罪，承认你的罪，结果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非常的简单，我们记，你记不记得在伦敦呢有一个太阳钟，所谓的太阳钟就是根据太阳的影子来记录的嘛，那个钟。所以在伦敦有个太阳钟，下面有几句话，它是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 所以什么时候有乌云，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几点钟了。所以现在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纵容我们的肉体，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好像我们与主之间就有了乌云。戴德生师母在被主接去以前，他能够告诉戴德生弟兄说，他说，亲爱的，在过去十年，我与我的救主之间一片的乌云也没有。你看见这个人是完全活在主面前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会失败，所以当然好像就找不到主了，好像主就怎么样找不到他，主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主隐藏起来是要吸引我们悔改，我们因着主隐藏他自己，我们受不了。如果你真的拔不得羡慕主的同在，只要他有一刻不在，弟兄姊妹，你就受不了了。所以有一个弟兄祷告得很好，他说，主啊，让我看见你的笑容。如果你真的不让我看见你笑容，你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我只要看见你的脸，我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渴慕主的同在，一个人真的渴慕苏拉米女和所罗门中间那个交通，你看第一章有黑夜的时候，第五章有黑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好像你找不到你的主了，其实主，我们的主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其实主的同在永远在啊，你不过是乌云满布而已啊，不过你没有，你不知道太阳的上面太阳还在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夜有许多的夜，但是呢有一段的日子，有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经历是一点的乌云也没有，新郎跟新妇是永远同在的。那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所以如果整本的雅歌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和联合的话，那这个生命成长的路最美丽的时候，几乎最完美的时候，最理想的时候，就是第三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讲的有个境界，那个境界你可以与主之间一点的间隔也没有，那个交通甜蜜到一个地步，就像这里所说的甜蜜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心腹变得没有话了，甜蜜到一个地步，只有新郎在那里说话，到了最后他才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了，难得他最后才说的。但是你读这一段诗，你读这一段诗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很清楚，在这里你看得非常，你明白得很清楚，就是多半都是谁说，都是什么，都是新郎说话的。那不止如此，在这一段圣经第一次所罗门说，我的妹子，我心腹，在别的地方没有这样提的，别的地方最多说我的佳偶，我的佳偶在原文意思就是我的朋友，不过呢比较亲密一点称呼就是了，但是绝对不是我的心腹，我的妹子。就着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因为同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是他的妹子，但是就着我们爱的关系来说，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妹子讲到生命，心腹讲的爱的关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